女魔王侯国英接到魏忠贤的指示，到凤阳皇陵来刺杀五皇子信王朱由检。为了配合这次行动，魏忠贤从青阳宫调来了一大批武艺高强的江湖怪客和职业杀手，像风流剑客燕日华、潇湘剑客韩月生、铁齿猎石夏侯耀武、单掌开背夏侯扬威、东方启珠、东方碧莲，还有二客三僧。二客是谁？客光斗、客金斗，三僧是金面佛空性、铁面罗汉空净、瘦金刚空明，还有侯国英的哥哥侯国璋等。最厉害的是空性、空净、空明这三个和尚，太凶了。不知道这些人呢，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对信王朱由检下毒手，必须探听明白。为这件事儿，五岳三鸟亲自出动，尤其是展翅金雕萧剑秋，为保护朱由检弄清内幕，他将他的小师弟江建臣派到青阳宫卧底，将来为铲除魏忠贤余党做内应。目前是叫任见仇李明去见三僧探听虚实，因为李明昨天略施小计，使三个凶僧中计，上了李明的圈套，误认为中了散宫毒，就等着李明啊给他送解药呢。就这么，江建臣、萧剑秋决定叫李明去祖大寿府，以送药为名，实则打听对方暗杀信王的计划。就这么，五岳三鸟从行宫回到三清观休息会儿，天光大亮，五岳三鸟将李明叫到身旁。萧剑秋说：李明啊，我和你的授业恩师窦二侠是多年的交情，你师伯窦大侠为救凤楼的母亲而亡，你师徒义薄云天，你又和我的师弟江建臣很好，我征得你师父同意，从今天起你是建臣的记名弟子。哎呀，李明乐坏了，赶紧拜见恩师，又谢过师伯。江建臣笑了：哎，明儿，有件事儿我得问问，昨天我合计一宿啊也没弄明白，你说你在半山坡用半粒米熬了一锅粥，怎么回事？还有你那口袋里20文钱它怎么那么精花呢？你把这招交给我，如果我真没钱了，就像你这么办，一两银子能变100两、1000两、10000两，多好啊。嘿嘿嘿，师傅哎，我那是变戏法呢，小时候我在家呀，我们府里有一个会变戏法的，手疾眼快，20文钱哪那事儿呢，我兜里有的是钱，手疾眼快赶着紧倒的。至于米的事儿，师傅您看见东西就明白了。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柄铁勺，这个勺子这么拿起来没什么特殊的，你仔细看发现了勺把挺长，顶端到末端有眼儿，上下相通。李明啊手里攥着米粒儿，攥着勺子的时候一边搅和，这米粒顺着这孔刷都落到锅内。手疾眼快他又会武功，所以谁也没发现，故此半粒米才搅成一锅粥。江建臣一看乐了：你这小子心眼儿太多了，不过再一可没有再二的，您放心，这把勺子一会儿就把它砸扁了，谁也不知道。师傅你可替我保密。江建臣点点头，萧剑秋也笑了：明儿啊，听说你和青阳宫的三个和尚结拜盟兄弟，嗨，那是为了骗他们，抓住他们的把柄，不让他们帮虎吃食，行凶作恶。对，你要把这三个人紧紧的抓住。
是啊，师伯，我今天就给他们送解药去。
你最好是白天去，人越多他们越不敢揭你的老底，因为魏忠贤很毒辣，如果知道他们和你是盟兄弟，那三个人立即得丧命，他们要怕死就不敢说出你是干什么的。不过你要去祖大寿府是羊入虎口，十分危险，
要胆大心细。另外我派你师父江建臣暗中保护你。
哎，李明一听有师父跟着我，那就没说的了。好了，师父，我准备东西，一会儿就走了啊。
李明转身出来，叫小神童曹玉到药铺里买了一大盒活络丹，去了包装，把这大活络丹呢改搓成黄豆粒大小的小丸，然后放在一个碧绿的瓶子里装在怀内，把自己衣服捆起来，又打扮成道童模样，装起小瓶子，离开三清观出发了。江建臣见他走了就要跟着，萧剑球忙拦住，哎，师弟你不必去了，自古兵不厌诈，你用不着去，也保李明万无一失，因为他心里有底，你还是去青阳宫卧底，你得熟悉各门派武功武艺的路数。江建臣点头，白二侠不放心呐、啊。哎呀，他一个人去带危险。窦二侠说，嗨，放心吧，祖大寿身旁的人呐、啊，不认识李明，侯国英又不能露面，三个僧人不敢说实话，露不了底，李明此去不会出危险，回头再说。李明一路之上边走边合计，我到那儿怎么说呢？哎，有了，他要这么问我就那么说，他是那么问呢我就这么说，反正有我师父在后边给我盯着呢。李明高高兴兴地往前走，可不认识祖大寿府，找人一打听知道了，过了狮子街往东去不太远就是总兵府。李明来到门前止住脚步，抬头一看，嚯，这个门口戒备森严，门前站着八名校尉各带兵器。李明紧走两步打个稽首，无量天尊当差呢，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，我来找我三位盟兄，就是少林三僧空性空净空明，我有机密大事相告。
哦，好好好，小道长请你略等片刻，我给你通禀一声。
说着大踏步往里走，回头再说凤阳总兵黄陵镇守使祖大寿，这阵儿正坐在大厅里犯愁呢。愁什么呢？九千岁魏忠贤密令侯国英到这重申，叫他派人行刺信王朱由检。昨天晚上朱由检刚到寝宫，他就派去两个绿林飞贼呀、啊，一个外号叫小蜜蜂，另一个叫黑蜻蜓，两人去行刺，哪知两人一去不复返，他真怕被信王手下人抓住，半夜到寝宫去搜查也没见着两人，信王也没提这个茬，直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昨晚上三僧从黄教寺搬到这里住，又连忙找美女美童陪伴，那边侯国英还派人催他拿出刺杀朱由检的计划。祖大寿虽然是魏忠贤的人，但是他也怕行刺不成被信王知道反杀他的全家，他坐在大厅内正一筹莫展，身旁有两个护卫，又是他的狗头军师，一个外号叫阴间秀才秋明，另个叫左背金刀秋成。三个人正合计怎么办好呢，中军官进来了，启禀总兵大人，门外来个出家道童，言说要见青阳宫的三位高僧，有机密大事相告。
哦，
祖大寿一听是三僧的朋友，不敢惹，忙说好，有请。又派人到后院去请那三个和尚。再说李明被人领到大厅，往里边一看，帅案后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个人，三十多岁，站起来身高八尺开外，体格健壮，便衣威服，肋下挎着腰刀，就知道这个人是祖大寿。左边之人阴森森的煞白一张脸，右边之人面似喷血，一只胳膊。你等李明进了大厅，有人引荐，
小道长上面坐的就是祖大将军
啊，无量天尊，祖大将军好，贫道有礼了。
祖大寿修明修成，抬头一看，嗯，不由得就是一愣，这个人太年轻了，只有十五六岁，怎么能和名震武林的少林三僧是朋友呢？
祖大寿问小道长：免礼，你是哪里人士？贵贯何处？
令师是谁？
李明一看就明白了，啊，他是瞧不起我呀。
好了，我找你们开开心，
故意高傲地说，
哦，贫道乃东海人士，出家峨眉山紫虚观，家是苦道人，我的道号叫古野。
这小子又开始骂人了。
祖大圣听是峨眉苦道人之徒，急忙站了起来，哎呀，原来是姑爷到此，失敬失敬，
好嘛，成了姑爷了。
阴间秀才秋明和左臂金刀秋成都是江湖的巨鳄，因为做的案子太多了，怕被官府抓获，找到风流剑客燕日华，求他帮忙。燕日华说好办呢、啊，走吧，跟我到青阳宫去吧。就这么投到魏忠贤麾下，这次派来帮助祖大寿镇守皇陵。
秋明看出来李明是胡说八道，这也怪啊，李明一时大意漏了马脚。你想啊，峨眉是武林大派呀、啊，苦道人司徒平晚年出家，乃当世武林一人，剑术自成一家。苦道人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秋风，一个叫黄叶，这两人又收三个徒弟，号称峨眉三剑。这三剑呢、啊，夏梧桐、秋叶落、冬一深，他们的徒子徒孙都四十多岁了，怎么能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弟子呢？而且道号也不会叫姑爷呀。
阴间秀才哈哈一笑，
啊，原来小道长是峨眉山的高徒啊，秋明有缘相见，不胜荣幸，来，让我们近乎近乎。砰，
干嘛？伸手来抓李明的手腕。
李明是干什么的？那是机灵鬼，透亮奔，拔根眼睛毛都是空的，横扫不过。他一听这个小子的口气
啊，没怀好意呀、啊、
好了，一伸手本掏出一只丧门钉来，只见秋成刚一伸手，李明用丧门钉的钉尖照顶他劳宫穴，就是一下，哎呀，把秋明疼的啊，你干什么？你敢伤我？
李明呵呵一笑，朋友，这可不怪我，你是自找，我和少林三僧是结拜弟兄，你竟敢用毒爪子抓我，我不给你点厉害看，你也不知道你家小道爷的厉害。他说话的时候面对秋明，左臂金刀秋成正好站在李明身后。秋成见他哥哥用绝虎爪去抓李明，必是觉察出什么问题，哥哥十年辛辛苦苦练成的绝虎爪被这小道士一下子穿破了劳宫穴，功力全废。他当下钢牙一咬，暗暗的唰抽出刀来，猛然一个劈山救母奔李明的头顶唰劈了下来。这招太毒辣了，他是背后偷袭呀，这叫金风未动残弦脚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他认为这一刀准把李明劈死，盘算的挺好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这一刀啊，我把他罩住了，他想要往后躲不行，我一根步又是一刀，往旁躲我刀刃刷的一下子他脑袋掉了，往那边躲我反背戳刀脑袋准得下来，反正是你前左右都不行。
李明知道不
知道？
他这边伤了人，能不防备后边有暗算吗？早已戒备，一听身后有金阵披风就知道有兵器来了，他也明知道左右往前闪不行，怎么办？猛然来个脱袍让位，操，他躲进秋成的怀里去了。 邱成胳膊身子挺长，再加上刀，整个劈空了，把他吓一跳。再看这个李明，他坏呢，滴溜一转身，一伸手捧，抓住邱成的左臂，微微一用力，啊！邱成手一软，亮亮亮亮亮，钢刀落在地上。接着李明反手一刺，那只丧门钉砰正扎在邱成右边的环跳穴上，邱成哎呀一声翻身栽倒。总兵祖大寿别看是武将啊，被三个人近身搏斗弄得眼花缭乱，来人呐！再看呼呼呼从外边进来亲兵卫队，一下子把李明围上，快给我抓住！李明拿着三门钉看着周围人，我看你谁敢动啊？谁敢动？就在这阵儿，外边腾腾腾腾脚步声沉重，有人高喊：“弥陀佛，给我住手！”啊！众人一愣，扭头一看，外边来的正是空性、空净、空明三个和尚。这三个人走进大厅，李明灵机一动，赶紧来到切近，恭恭敬敬深施一礼：“无量天尊，三位蒙兄，哎，小弟来看你们了，差点遭人暗算呢。这件事儿我真不明白，你说我从未入江湖，更没有和谁结仇，到了这儿我又先声明是找三位哥哥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小子他一指秋明，一照面就用绝户爪子抓我，还有那个一只胳膊的又用鞭刃暗算我，要不是我会两下子，非叫他们劈死在这不可。就算是这两位朋友和我师父苦道人有仇，也不该出手伤我呀。三位哥哥，你们怎么得罪他了？这小子太坏了，撂撂几句话不光告诉三僧自己用的是峨眉派门下弟子的名义来的，又把秋明只是想试试他的功力说成是冲着三个和尚来的，说他是有意陷害少林三僧的客人。这三个人昨天吃了李明给的散功丸，急需他送来独门解药，明知道上当也得上啊，铁罗汉先就发火了：“祖将军，你要是对我们师兄弟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明说，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的兄弟？你今天不说个清楚，我们三个人立即告退。凤阳之事，由祖将军你自己向九千岁交代。哼，对我们客人不公之辈，不管是谁，有什么靠山，我们都是他的斤两。”说完，六只怪眼直勾勾的盯着二秋弟兄。祖大寿赶紧赔礼：“哎，三位高僧千万别生气，我这想赔礼了。这件事儿啊，您别误会，我们看他年纪太轻，怕其中有诈，想试试功力，想不到这位小道长武艺高强。”回头又把邱氏弟兄狠狠的训斥一顿才算拉倒。李明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我这人呐不记仇，三位哥哥，我来这给您送药来了。”说着一伸手把小药瓶掏出来交给金面佛，转身要走。金面佛不敢放他走啊，为什么？万一这药还是毒药怎么办呢？哎，别走别走，走走到我们的住处。就这么很快把李明带到他们三个人的住处。嘿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是个清静的小院，花木扶疏，别致优雅。一看这里头出出入入的，不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，就是二十一二岁的美童，男男女女长得都那么漂亮。李明一看恨得咬牙切齿，这三个败类。来到里边坐下，还没等三僧开口，李明把药拿出来全数递给他们：“给你吧，解药在这。”这三个和尚恨李明入骨，只是怕真的惹恼了他，一旦散功丸的毒气大发，无人弄来解药。另一方面呢，真有把柄落在他手里，现在的李明一下子拿出一瓶解药，头一个 瘦金刚空明就高兴了，一把夺过来，嘿嘿，难得小兄弟为我们拿了这么多解药，哎，这药如何服法？
嘿嘿，每天制服一粒，可以延缓散功丸暂不发作。
嗯，铁罗海一听就火了，那管个屁用！
咱妈，你不愿意要啊？先慢呐，
你给我！
一把手李明把药瓶又夺回来了，
我劝劝三位，切息雷霆之怒，莫发虎狼之威。我李明不傻，要是没有把握，
嘿嘿，
绝不会到你的虎狼之穴。我现在人在你们面前站着呢，尔等可以任意摆布，杀剐存留。我要是皱皱眉头，我就不叫缺德十八手。
李明这么一叫阵，三个和尚又软了下来。金面佛说：“哎，小兄弟，咱不是已经结成金兰之好吗？你二哥性急，话说的粗鲁些。”自家弟兄何必介意，兄弟你前来送药，我哪能慢待呢？来呀，准备酒宴。
是，
下边人答应一声，他妈桌案就准备摆上杯盘池柱。就在这儿，从外边急急忙忙走进一个小伙子，长得漂亮，来到金面佛身旁，低低的音声说：启禀大师，井里来人了，快去接。随后又嘟嘟囔囔说了半天，金面佛的脸色刷的一变，双手合十，哎呀，小兄弟，京中来人有要事与贫僧相商，兄弟你在座多有不便，请暂避一下。说罢告诉那个人带着李明从屏风后边转过去，那个人将李明送到一座书房里休息。他刚想转身，李明想，不行，有什么事？谁来了？我到这目的就想探听探听他们这里的奥妙，我得到前边看看去。想到这儿，他往前一跟步，一看送他那个人呢，刚要出门，他照定肩头，啪就一巴掌，把那人吓一跳啊！猛一回头，李明手太快，伸出一只手托住他下巴颏，一摘一推，把下巴膏给摘下来了，随后把他拽到屋里，解开腰带子，把他捆个结结实实，放到帐子之内。哎，你先在这歇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回来我再放你。然后他来到屏风后边，往外边偷偷观看。就在这阵儿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30多岁，面似黄江，细长身材。李明一看人长相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这个人好像师父经常告诫我的要谨慎提防的那个凶神煞星。他一时不敢多动，只见那个黄面人阴沉沉的说：姓王小孽种，能我安全的到达凤阳，9000岁非常不满，你们又打草惊蛇，派去刺客也下落不明，9000岁要是知道，你们还想活吗？再看金面佛空性，慌慌张张说：这件事不怪我们，是祖大寿想争功抢先下的手。哼，你为什么不拦挡？难道尔等能逃脱了罪责吗？小爷就潜居府近，你们也不主动去拜见，光顾在那府啊。李明一听就明白了，小爷指的是女魔王侯国英。哦，她也在这儿。这个黄面怪人到这干什么？我得听听。只见那人又说：小爷有密令，为了防止泄露机密，除你们三个人之外，这里的人天黑以前一律不准离开此地，防止走漏风声。你们三个人，一个人留下，两个人去策应小爷行动。李明在屏风后边一听，机灵打个冷战啊！看来他们今天要行刺信王啊！哎呀，怎么能把消息送出去呢？我得赶快走，走晚了就走不了了。可是，哎呀，如果命令一传，前后门一堵，我就出不去了。李明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团团乱转。